今天讲到面对自己，我们看到夏牧师已经在线上了，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你，谢谢。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上个礼拜用了两次的时间谈刚才《壮胆进行曲》的前奏和第一乐章。我们今天要来谈第二乐章。在过去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经文呢，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我们从第二节开始谈好了。这段经文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很棒，神给了约书亚很美的应许。问题是，你要如何成为能够承接神应许的人？接下来第五节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很棒，神给了约书亚很清楚的一个应许同在。可是问题是，你要如何能够成为那个经历神同在的人？接下来第五节又接着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问题在于，你要如何成为一个神必不撇下也不丢弃的人？你千万不要以为只要经历过神的工作，只要你认真服侍神，就会是神不撇下的人了。这个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经历过神的大能嘛，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全都成为神不撇下也不丢弃的人。那些耶稣警告大家要小心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可是服侍神服侍的很彻底的啊，可是他们依然没有得到神的心意和喜悦。那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啊、哦，我有很多的服侍哦，我有经历过神很大的工作哦，我三年前有经历过神的工作哦，我以前怎么样，神就不会撇下你 ？No， 你不要搞错了。关键在于如何成为一个神必不撇下也不丢弃的人。接下来第六节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我们上礼拜四说到，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并且成为别人的祝福。问题在于，你要如何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成为一个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很快的把今天的问题先提出来，重点是成为一个承接神应许、经历神同在、不被神撇下与丢弃，并且祝福别人的人。问题是，这样的人真的是你想要成为的人吗？你确定这真的是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吗？因为要成为这样的人，你是需要付代价的，不是坐在这边祷告就行的，你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在新约简单的说叫十字架。如果这真的是你想成为的人，那么今天的信息对你会很重要很重要。但如果这不是你真的想成为的人，就姑且听之吧，因为这个信息跟你的关系可能不大。如果你愿意，如果成为承接神应许、经历神同在、不被神撇下与丢弃，甚至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是你渴望的，是你真的想要的，那么你需要做到神对约书亚讲的第二个刚强壮胆。第七节、第八节是我们今天主要谈的经文。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我来读给各位听。神对约书亚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首先这整段话，神的开头呢，丢了一个字叫做只要。只要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啊，是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招了，就这么一招。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招了，就只有这么一招。换句话说，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承接神应许的人呢？神说这地都是你们的，你只要去踏就有了。然后呢，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我也要与你同在。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经历神同在的人呢？ 我并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可是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神不撇下也不丢弃的人呢？你要怎么样成为万国的祝福呢？带领百姓，带领其他人去承受神的国为业呢？只有一种方法，只有一招，只要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招了，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招了。如果有人告诉你还有别招，肯定在骗你，因为圣经说只要。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多参加聚会就能成为承接神应许经历神同在的人，甚至有人会告诉你参加这个聚会你就会经历神的同在，甚至多参加聚会我们就不会被神撇下与丢弃，甚至多参加聚会我就是更多祝福别人，甚至我们会以为我们把圣经读得比别人更熟，祷告比别人更多，就能够成为承接神应许经历神同在不被神撇下与丢弃祝福别人的人。各位，你错了。如果过去有人这样教导你，那他教导错了，因为这段经文不是这样讲的。我跟各位举一个例子，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我教会有一个姐妹非常爱读经，非常爱祷告，她真的是圣经读得很熟，而且她凡事祷告，所以全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敬佩她。我也很敬佩她，虽然我是那个教会的牧师，可是我也很敬佩她。我觉得哇，牧一个教会啊，你能够牧到这么爱读经、这么爱祷告的弟兄姐妹，你真是赚到了啊！作为一个牧师啊，作为一个赚到了，就这么棒的弟兄姐妹。有一次呢，这个教会的这个敬拜团队呢，缺了一个同工，缺什么同工？放投影片的同工啊，那个时候投影片还是塑胶透明塑胶片，缺了一个放投影片的同工。然后呢，我发现糟糕，没有人能够帮这个忙，我就去拜托这个姐妹，我说姐妹，你可以帮忙放投影片。你知道吗？她立刻整个人情绪起来，非常严厉的告诉我说，牧师，我是个带敬拜的人，你怎么可以要我去放投影片呢？哇，这句话让我深受打击啊！深受打击的原因不是他的反应，也不是他的态度啊。深受打击的原因是，天哪，在他心里面竟然有区分等级，带敬拜和打投影片是不同等级的。带敬拜比较高尚，他打投影片好像比较 low， 比较低。我心里面非常难过。那一天聚完会开车回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这么爱读经这么爱祷告的人，但是他的生命却好像谦卑不下来，他甚至心里面已经隐然的认为在聚会里面打投影片是个低下的工作。我完全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后来我明白了，因为读经读得比别人熟，祷告祷得比别人多，并不是那个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那个唯一的方法。那么这个除了这件事之外没有别的了的这件事情究竟是什么呢？约书亚第一章第七节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所以问题不在于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研读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律法，也不是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知道背诵熟悉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而是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各位，什么是谨守遵行？谨守遵行就是把神的律活出来，没有活出来一切都是枉然的。我常常讲这个例子，如果你在 BRC 够久了，你应该听过这个例子不止一次。夏娃其实非常清楚知道神给他们的律是什么， 就是那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夏娃有没有明白神的心意？
有啊，
他有没有甚至去了解神讲的是什么？
有啊，
那个蛇还跟夏娃有个对话，夏娃都答对咯，夏娃的答案都是对咯。那为什么夏娃还会成为一个拿下那个果子吃的人呢？为什么亚当也会成为这样的人呢？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不在于他们不明白神的话，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话。各位，这概念一点点的差别却差之千里。神对约书亚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话。而谨守遵行与活出来最重要的基本功是昼夜思想，不离开你的口。各位，这里讲的不是你读的比别人多，读的比别人深，读的比别人正确，你有100个神学博士。这里讲的是活出你所读到的，而且要遵行到不偏左右。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讲过的四个概念，叫做信徒、门徒、糊涂、叛徒。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回去找一下，看哪一个 BRC 的同工能够告诉你是哪一天的内容啊。信徒、门徒、糊涂、叛徒，各位不偏左右就是门徒。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叫门徒。然后呢，没有走，从头到尾都没有走，这是信徒，就是我知道，我相信，可是我没有动，信徒。而走了呢，却偏到了左或右，这是糊涂。我明明知道该走这里，可是我偏了，叫糊涂。而彻底走了反方向呢，是叛徒。各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谨守遵行，不偏左右。而各位，在神的眼中很有趣哦，在神的眼中，我们要成为一个谨守遵行的人，我们也需要刚强壮胆。你说谨守遵行并没有那么容易，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甚至是一条世人都厌弃的道路。哥林多前书1:23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连犹太人都认为基督是绊脚石，外邦人看你们是笨蛋，在外邦人为愚拙嘛。所以可是我们还要继续传十字架的救恩，我们要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而且我们要活出这位基督的身量。你需不需要刚强壮胆？非常需要。各位，我们谨守遵行以后，我们很容易会显得跟世人不一样。所以你要持续谨守遵行，你需要很大的刚强，你需要很大的壮胆，这不是开玩笑的。以赛亚书40:27告诉我们，以赛亚先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像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呢？各位，有时候我们的心啊，也容易因为环境，因为世人都觉得啊，你是笨蛋吗？啊，你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自己的心就会因为这些环境的影响而变得软弱无力。因此我们需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神的话需要刚强壮胆的。而且呢，这个谨守遵行是很绝对的，是不偏离左右的，遵守神的心意是绝对的。你绝对不能，你不能说哦，我拿下了那个神说不可以吃的果子，我只咬了一口，一口而已，一口而已嘛。哦，一口就是犯规了，因为神说不可以吃。对，谨守遵行神的心意是不偏离左右，是绝对的，没有妥协的，没有说70%或者99%的，必须走的不偏左右。这是无论在何处进都顺利的诀窍。然而不偏左右的意思，常常会让我们联想到的是谨守律法，紧紧的守住律法，甚至为了不偏左右而将律法定得更细更死。如此呢，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呢，如果我们真的以为不偏左右是这样子，我们就容易犯法利赛人的毛病，只是将律法做字面解，并且越定越细。各位，你不要搞错了。比如说什么是不可杀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可是人没断气，算不算杀人呢？ 如果没断气，一息尚存，之后又复原了，请问算不算杀人呢？如果我们死守律法的字面，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不算杀人，没死啊，杀人未遂吧，大概。可是如果我们看见耶稣所说的，耶稣却告诉我们，心里对弟兄动怒，就已经是神所不允许的。所以如果不偏左右的意思是照着律法的字面遵循的丝毫不差，那我们很容易会掉到一种偏差里面。可是呢，什么是不偏左右呢？是我们需要去理解，去明白，去认识神真正永恒的心意是什么。而神的心意简单的归纳就是阿嘎培。如果你不知道阿嘎培是什么，你可以回头去听我们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花了14次的时间谈阿嘎培。或者你已经忘记阿嘎培谈的是什么，你可以回去听。简单的说，就是尽心爱神和尽心爱人，这才是不偏左右。所以各位，不偏左右不是我们自己在那边说了算，我们觉得这样就不是没有偏左右啊。No. 这是神给我们的道路，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走，不是照着我的心意去诠释神的心意。接下来这段经文说，这律法是不可离开你的口中，要昼夜思想。很有趣的是，什么是离开你的口呢？离开你的口的意思啊，就是从你的口被挪走。换句话说，不再成为你时常关怀谈论的东西。这律法书不能不再成为你时常关怀谈论的东西。然后接下来神对约书亚说，总要昼夜思想。什么是昼夜思想呢？思想的原文的意思啊，是反复推敲筹划。反复推敲筹划，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天天都在反复推敲筹划。现在是你们的早上7:30，说不定你还没吃早餐。如果现在我们来想，你等一下吃什么早餐，你就会开始反复推敲筹划。冰箱有什么？有两颗蛋，有一个牛奶，有一点 cereal。那我是不是要煎个蛋、牛奶再加 cereal？ 可是我已经吃这个吃5天了啊，有点烦了。那我等一下出去吃好了，还是怎么样？各位，你知道吗？我们单单吃一个早饭，我们都会反复推敲筹划。我们一天到晚都在昼夜思想，不是神的话。我们昼夜思想的不是我们自己想要、我们喜欢的、我们要的。如果你下个月要想要去买一个新房子，买一台新车，你会不会开始昼夜思想，满脑子都是车？你会买车汽车杂志来看，你会开始上网看各种汽车、各种评论。看各种 video， 告诉你这个车这里好，那个车那里好。你的满脑子充满了车子，满脑子充满了地产，满脑子充满了金钱，满脑子充满了你想要的。可是，我们满脑子充满的时候，我们在干嘛？我们就在反复追求它。但是神对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哎，人很有趣，当你想着 A， 你就很难想 B。同时很难。这个我们一天到晚都在昼夜思想，但是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一天到晚不离开你的口的是什么？如果你最近真的想买一台车，你一定会发现你跟家人讲了3句话不离车子，不离开你的口。各位，这种经验我们在生活中太普遍了，太常见了。问题在于，我们都很懂得什么叫不离开你的口，我们都很懂得什么叫昼夜思想，但是我们却常常不让神的话成为不离开我们的口、昼夜思想的内容。所以各位，你时常谈论的是什么呢？你时常放在脑海中思想的是什么？那你就是什么？所以这个朋友说，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这样讲，他说啊，因为台湾有很多政论节目嘛，这个现在网络上也蛮多的，北美也蛮多的，不知道你们看过啊？他说啊，那个牧师说，你老公啊，看政论节目看多了，你就会发现啊，他慢慢的也变成一个什么事情都要评论一下、指点一下，然后呢批判一下的人。然后呢，你老婆啊，如果看韩剧看多了，你就会发现他慢慢的也变成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呢？当然这个牧师是半开玩笑的，但是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思想的是什么，你满天嘴巴里面讲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你就会变成什么。 各位，我们常在脑中规划放假要去度假胜地放松自己，在脑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画面，闻到那个味道，感觉到那个触感和温度，我们都有这个能力，差别只是我们是不是把神的话当作被我们思想的那个内容。神告诉耶稣啊，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而方法是让你的所思所想都基于神的话。怎么做呢？在我过去一年多带领一个很小的一个教会，我们的做法做得很好，每个人都在每一个礼拜每一天都在话语里面经历神的亮光啊。那我们的做法非常简单，就是量少深读活出来。什么叫量少呢？就是读经不要读太多，读少少的就好。诶，这跟很多教会的做法大相庭径，很多教会鼓励大量读经啊，可是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我们鼓励量少，不要读太多，可是呢量少要深读，要读得深，要反复思想，读得深，然后呢在一整天里面把它活出来。前几天还有一个姐妹问我这个问题，她说牧师我都有读啊，可是 我早上的时候也没时间读啊。我说明天只要花三分钟把经读好就好了，重点是读完以后你需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把它活出来。各位，你要读那个白纸黑字很快的，问题在于你活出来，因为神要的不是你读经，是你谨守遵行。当然你没有读经，你没有办法，没有东西可以遵行，可是神要的是你谨守遵行。最后神对约书亚说，你无论往哪里去你都要这样做，这样你的道路就会亨通，凡事顺利。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应许是随时适用的，是无论往哪里去都要成就，无论你正处于什么环境什么状况，神的这个祝福和应许是超越环境和状况的。诗篇第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了。各位，这是跟随神心意的人必然得到的结果，因为跟随神的心意，神就来保证你的接下来的事情，不是吗？神掌管嘛，由神来成就嘛。跟随自己的心意呢，你就自己管理咯，自己保证咯，自己想办法咯。或许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观察，我们会发现有人呢，有人比那些敬虔的基督徒人生过得还要顺遂，道路还要更加的宽广。就像耶稣，如果选择像撒旦下拜，万国的荣华都是他的，但是他却选择顺服了神，上了十字架，有没有这么傻的？但是各位，你不要忘记了，那个不是耶稣故事的结尾，那是耶稣故事的开始。上十字架是耶稣故事的开始，因为这之后，神将他升为至高。各位，什么叫做道路亨通，凡事顺利？是我们灵里更充实的一条路，而不是我们的肉体更爽的一条路。那是一条十字架的路，而那条路通向天国，而不是通往世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将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走得亨通，凡事顺利。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记得的事情。第二个，道路亨通，凡事顺利是结果，是结果，而不是你换来的好处，而是你谨守遵行自然就会产生的结果。我还记得我2003年的时候我到美国第一个礼拜呢，这个就找了一个汽车教练教我开车。其实我在台湾都有驾照，我会开，可是美国的交通规则我不熟嘛，所以就有一个教练来教我开。然后呢，我就发现呢，我在每一个这个教练就发现我一件事情了，我走在一条马路上呢，直直的马路，然后呢我每经过一个路口就会稍微减速，每经过一个路口我就会稍微减速，然后我那个教练就吓死了，他说你干嘛减速干嘛减速，我说我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车跑出来啊，因为在台湾开车的你不这样子开就会很危险，可是在美国不是这样子，在美国就是只要这个路权是你的，你就一直往前开就对了，如果有人撞到你那是他的错，因此每个路口都有 stop sign 对不对，或者红绿灯。可是我第一次在美国开车，我就照台湾的习惯开，我就是每个路口停下，每个路口不是停下，就是减速，就是教练吓死，真的把他吓死，他说你不需要这样做，你只要走下去就对了。各位，当我照着美国的规则和美国的习惯在美国开车，我会换来什么？我其实什么都不会换来，但是我自然就会得到一个结果，就是行车安全， 各位，经手遵行，道路就亨通，是自然的结果，不是我去换来，不是哦，主啊，我经手遵行了，你怎么还不给我亨通呢？我经手遵行了，你怎么还没有顾虑我的道路呢？那各位，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各位，你无论往哪里去，神，当你遵守神的心意，道路自然结果就是亨通，凡事顺利。当然，那个亨通顺利是神的心意彰显在你身上，亨通顺利，而不是你自己的心意，你自己想要的亨通顺利，而那个是自然而来的结果，并不是你去强求来的，不是你去努力来的，不是哦，我经手遵行了50分，为什么神没有给我50分？各位求主帮助我们，当你真的去经手遵行，当你去昼夜思想，当你去无论往哪里去，你都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你需要一个功课，你需要做一个决志，这个决志就是主，我愿意为了你刚强壮胆去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个并没有那么容易。那绝大多数我们做不到，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而是因为我们担心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害怕失去，我们以为照着主说的做会不如我的意，所以让我们难以谨守遵行。因为我们害怕，各位，但是神对约书亚却说，你要谨守遵行我告诉摩西的话，而且你要刚强壮胆的这样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谨守遵行，让我们成为一个谨守遵行你话语的人。我们愿意成为那个刚强壮胆，主，这是你要约书亚去成为的人，主，我们也愿意成为刚强壮胆的人。主，但是我们需要你与我们同行，我们需要你与我们同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会软弱，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遵行的时候，有时候遵行不了。主，但是当我有软弱的时候，求你再一次提醒我，我要成为那个为了遵行你话语刚强壮胆的人。好，让我在软弱的时候，我能够求告你，我能够依靠你，这是我要做的，就像约书亚要为你刚强壮胆一样。主，求你祝福今天在这里听到这个信息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因着我们刚强壮胆的谨守遵行，而成为那个承接你应许、经历你的同在、不被撇下与丢弃，也能够祝福别人的人。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